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路德记第一章19-22节 Ruth chapter 1:19-22。 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什么还要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的儿妇摩雅女子路德从摩雅地回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中，召集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中，来赞美你、敬拜你，也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不仅救赎我们，也把属你的教会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主的教会中，靠着你的话语，靠着弟兄姊妹彼此的扶持，共奔天路。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也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孩子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你，用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你每一个儿女的心中，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认识你、爱你，将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今天我们来到路德记第一章最后一段的经文，我们先回想一下第一章讲到的重点，或者说在这一章中，你对你印象最深的部分都有哪些？那么我简单的和弟兄姊妹一起概要性的回想一下。首先是因为伯利恒发生了饥荒，那么以利米勒就带着全家人，也就是妻子拿俄米、两个儿子，离开了应许地伯利恒，然后他们就到了外邦地摩押地去，在那里寄居。圣经告诉我们说，后来她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以利米勒客死他乡，剩下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那么两个儿子呢，也娶了摩雅女子为妻，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所以他们在那里住了大概10年。那么马伦和基连就是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剩下了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那么结果就是一个家庭中只剩下了三个寡妇。那么在当时的父权社会中，对三个无依无靠的寡妇来说，可以说是人生落入了最悲哀绝望的地步。我们从拿俄米劝勉两个儿媳妇回到摩押地寄居的这个过程中，和他们对话的情形中，就知道说他们是多么的绝望。正是在属地人生绝望的时候，拿俄米听到说耶和华上帝眷顾，又眷顾了那个伯利恒，所以他毅然决定带着两个儿媳妇要回归应许地伯利恒。我们知道最后只有婆婆带着儿媳妇路德一起回到伯利恒。 那么上一次的讲道，我们特别讲述了路德的一个信仰的宣告，这也是路德记中最重要的经文。那么这里这一段的经文激励着任何一个时代愿意跟随耶稣基督为救赎主的为主宰的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的宣告。就是路德说，你往哪里去我也要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你在哪里住宿我也要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说你在哪里死我也要死在哪里，而且还要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遇，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路德不仅做出这样一个宣告，而且是一个誓约性的宣告，就是说只有死亡才能使我跟婆婆分开，或者说跟那位永生的耶和华上帝分开。所以当拿俄米看到路德这样的坚定，他也就不再劝他。圣经在十九节说，于是两人同行来到伯利恒。对当时的拿俄米和路德来说，他们不知道回归的道路，也就是说他们将来的人生将会面临多大的困难和艰难，但是他们都抱着对耶和华上帝的信心回归。我们说他们的回归是个悔改的回归，是一个有盼望的回归。当然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我们知道他们回归后的人生，也就是说他们后来苦难的人生被画上了句号，从此开启了上帝一个极大的赐福的人生，我们在后面会讲到。路德记带给我们的真理是，当人因着罪被约离弃耶和华真神，到了那个异教偶像敬拜的外邦地的时候，他们的人生就落入了绝望的境界。然而因着对罪的悔改回归上帝，那么上帝将彻底改变他们的人生。那么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考上帝话语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和对我们基督徒人生的应用。第一个就是拿俄米路德回家的道路， The journey of Naomi and Ruth returning home。 第二个我们要看拿俄米的苦诉，拿俄米的苦诉， Naomi's bitter lamenting。 那么最后我们要看我们回家的故事，我们回家的故事，或者说人生苦难的句号， Our story of returning home, the end of life suffering。 首先我们来看拿俄米回家的这个道路。圣经在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于是两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圣经没有具体的描述拿俄米路德是如何艰辛跋涉回到家乡伯利恒的，也没有说明拿俄米和儿媳妇在路上是如何的彼此的属灵的扶持，或者说回去后他们将面对众人如何的这个详细的心灵的这个拷问，只是简单的说两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但是从我们前面的讲道中，包括当时的属灵背景，我们知道下面几个方面的事实。第一个就是拿俄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恒的道路是极其艰辛的， 想一下，在当时的时代，没有任何像我们今天一样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对两个无依无靠的寡妇来说，他们从摩崖地回到伯利恒完全要靠步行来完成。从地理的位置上我们知道，因为摩崖地和伯利恒他们是靠红海隔着，那么他们首先我们知道要经过约旦河谷，就是在这个就是这里是红海，那么这里是摩崖地，这面呢是这个伯利恒，所以他们首先要经过约旦河谷向北往上走，要走到约旦河，因为约旦河相对比较窄的地方。所以他们要穿过约旦河，所以穿过的那个地方一定是河水相对较浅的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可以穿过约旦河。那么过了约旦河以后呢，我们都清楚，比如说像约书亚带领他们过约旦河，他们首先要上行到达这个耶利哥啊，要到达耶利哥。那么到了耶利哥以后，他们要走过犹大的三地啊，就是 Jordan Highland， 走过犹大的三地，然后再从耶路撒冷，我想应该是从耶路撒冷的边上过去。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再转向南啊，就是再往回走，向南边走，然后大概要走8公里到达这个伯利恒。那么耶路撒冷到约旦河是最近的距离，要至少8公里。那么我们算一下，就说拿俄米和路德从摩崖地回到伯利恒起码要走60-70公里的道路啊，而且有的是山地啊，有时爬坡上来的，所以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路程。第二一个就是他们回到伯利恒面对的属灵的挑战，就是属灵的征战。拿俄米路德的回归是一个特别的回归，因为他们不同于我们今天一般情况下这个回老家探亲访友啊，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海外，我们可能回国去探亲访友，很多时候是一个啊比较怎么说呢，按着世俗的话，有点比较光宗耀祖，或者说一个啊一个比较体面的一个过程。但是他们不是，他们是在他们的回归是在他们人生落魄，失去了地上一切的盼望，是在绝望中的回归。他们的回归不是像我们在地上啊这个所崇拜的一个人事业有成啊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的回归，他们是在一种无奈下，一种羞愧下啊，以及他们也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会怎么样，不确定的一个状态下的回归。我们想想说，对路德来说是更加的艰难，因为她是一个异邦敬拜偶像的摩亚女子。圣经让我们看到事实的结果也是如此，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说，于是两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都惊讶啊，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经文说他们两人同行，这不仅仅是婆婆和媳妇之间彼此照顾艰苦步行的一个旅行，而是母女俩属灵陪伴的同行。所以这一点在这个艰苦的旅程中更为重要。他们来到伯利恒的情形，圣经告诉我们说，合成的人都惊讶，也就是说整个城市的人都感到惊讶， 那么这个惊讶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回归的这件事情搅动了整个城市。这里的惊讶不仅仅是说很多人都感到惊奇，而且还伴随着风言风语的意思啊。所以这里的惊讶的原文的意思说，不仅是使整个城市搅动的惊讶，而且还伴随着风言风语的意思。就如我们前面讲的，对拿俄米路德来说，他们原本不想接触人，如果说是可以绕行的话，我想他们一定会去回避，避免啊这个碰到熟悉的人，回到他们的家里，他们绝对会低调一点，因为他们的人生不是辉煌的啊，像回去探亲，而是落魄到走投无路，然后再次回到家乡。可是事情并不是照着他们自己的意愿出发，不但没有办法躲避，而且恰恰被有人认出来了。即便是拿俄米离开家乡再次回归，至少有十年以上的时间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在那居住了十年，所以至少在十年以上，无论是旅途的劳累，还是那个岁月艰苦留下的那个沧桑，但是人们还是有人认出了拿俄米。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的那个城市建筑，就是当时在以色列的那个城市建筑里面，就是一个城，你必须要经过城门才能进到城里面去。所以这个城门不像我们这个所想象的，哎，城墙连着一个门，从这个 gate 进去。我感觉这个城门呢，就是说有点，如果我们拿这个，就像你到故宫有点还不像，就是说要进一个门要走很长一个长廊一样的。那么在那个时候的建筑基本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呢？就是像一个 U 型的 W， 就是两个 U 型的 W 啊，就是这个这样两个环抱的这样一个，那就是说你在经过城门的时候，中间有很多就像房子的隔开的空间，才能够进到城市里面去。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色列这种建筑里面啊，后面我们在路德记还会讲到，那个城门里包括很多的内容，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长老们都会坐在城门口啊，就像一个 call room 啊，就像一个法庭一样的，长老们会坐在那里面干什么呢？就是对他们民中发生的这个一些议事断案的这个工作，就像一个小的法庭。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人们在那里就是做买卖做交易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是非常的繁忙，人口聚集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拿俄米和路德进入伯利恒的城门，他们的心情肯定是非常的复杂。那么合城的人都惊讶啊，还伴随着风言的风语，说这是拿俄米吗？啊，她的丈夫呢？啊，她的两个儿子呢？那个人是谁呀？怎么是一个摩押的女子呢？然后再看看他们的装束打扮和这种风风尘尘的旅程，他们怎么这样的落魄，这么的憔悴等等。我想这可能是拿俄米和儿媳妇两个寡妇，他们在前面有人生的悲哀和绝望， 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把他们的人生绝望推到了高峰，推到了极点。尤其是当人们不断的议论，还一边在喊着拿厄米拿厄米拿厄米他的名字的时候，总之无论全城的人如何的反应，拿厄米和路德面临怎样人生尴尬的困境，颜面无光，或者说他人的嘲讽，沿着这个街市走过，那弟兄姊妹就像游行一样的走过，听到那些刺耳的声音，拿厄米拿厄米。对于拿厄米来说，他坚定的选择回归，就是要勇敢的面对这个一切啊，这是一条悔改归向耶和华真实的道路。路德更是一个信心的榜样啊，就像路德的信仰宣告，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遇，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我们看到说拿厄米跟路德的回归啊，是一个信心悔改的回归，是他们两人这个属灵结伴的这个回归。那么更重要的是上帝与他们同在。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拿厄米的哭诉，20节和21节这样说，拿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厄米，意思啊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21节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厄米呢？我们之前讲了拿厄米名字所代表的意思，就是我的喜悦，甘甜的意思啊。所以拿厄米名字的意思就是说是我的喜悦，是甘甜的意思。这是每一位父母为孩子最好祝愿祝福的起名。但是今天拿厄米和路德来到伯利恒的城门，合城的人们都被搅动了，惊讶了。当人们不断地呼喊拿厄米拿厄米，或者说我的甘甜啊，我的喜悦的时候，对母女俩来说是极大的刺激。所以这样的喊叫可以说把拿厄米悲哀的人生推到了极点。那么接下来拿厄米的回应呢，我们也可以将拿厄米的回应看作是他回家回归上帝的一种回报啊，悔改和回应，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当学习的一个功课。拿厄米面对众人的呼喊，他使用了一个诗歌题材的一个对应对称的关系来回应。所以21节和22节是使用了一个诗歌题材的对应关系来回应的。你会发现在这个关系里面没有别人，只谈到拿厄米和耶和华上帝两个人的关系。在这两句经文里只谈到了拿厄米和耶和华上帝全能者，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语句的关系。20节说不要叫我拿厄米，对应的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对应的就是苦的意思。那么下面一节对应的下面一节对应的是说，我满满的出去啊。前面讲到说拿厄米甜的意思，然后是满满的出去，后面说是我是马拉啊苦的意思，对应的是空空的回来。 这样一个非常对应的关系。那么我们还看到，我们再回到一个看到说，二十节说，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二十一节说，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所以在这一个对应关系里，只讲到了拿厄米和那个全能的上帝。为什么造成了这样空空的回来呢？是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所以拿厄米的回应给出我们悔改信靠神的重要属灵功课。什么样的功课呢？首先，拿厄米承认自己的苦难是因为自己的罪带来的。拿厄米承认自己的苦难是因为自己的罪带来的。第二个，拿厄米承认上帝的主权，因着罪的受苦是来自上帝的管教。第三个，拿厄米没有像我们常人一样首先去寻找环境他人的过错。第三个，拿厄米没有去寻找那个环境的因素，他人的过错。拿厄米没有找理由说，哇，因为那个地有饥荒啊，我也没办法呀，人总得生存下去吧，我也是不得已离开了应许地。我们说这的确是最好的一个理由，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发生的。但拿厄米连一个字都没有提。那么在那个父权的社会里，拿厄米也完全可以找理由说，我的丈夫以利米勒他是一家之主，是他带领全家人离开了应许地，那么我作为妻子顺服我的丈夫也没有错呀，我也是不得已，这些是不是最好的理由？都是。拿厄米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弟兄姊妹，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首先用这些理由为自己辩护呢？弟兄姊妹想想看，连我自己都是这样的，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首先找那几个理由原因，拿厄米一句都没有提。而在拿厄米的回应中，只有他和耶和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说真正的悔改不是我们先向上帝或他人解释我们外在的环境和理由，不是让我们向上帝或他人解释外在的环境和理由，而是个人直接面对上帝的一个关系，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罪，来祈求上帝对我们的饶恕。所以拿厄米的做法正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无论在面对众人如何的羞辱甚至无地自容都没有关系。我们说罪本身就是丑陋的，罪本身就是羞辱的，没有关系，我们就赤身裸体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他愿意接纳我们的本相啊，他愿意接纳每一个罪人的本相，就像接纳我一样。这也正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而来的原因。当然我们看到拿厄米从人的层面来说，他向上帝合理的申诉啊，他说我原来是满满的出去，今天啊， 我满满的出去就像我父母给我起的名字啊，这个甘甜喜乐一样给我的祝福，而耶和华上帝你却使我变得两手空空，使我受苦。但是我们也看到一点，拿俄米在宣告中也说到一点，回应中也说到一点，是耶和华上帝让我空空的回来。他知道他回来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是上帝让他回来，是上帝呼召他回来。然而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从上帝的视角来看，上帝恰恰是拿去了我们地上一切可依靠的东西。有时候上帝他恰恰拿去了我们人生中所依靠所依赖的东西，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东西。他使得我们空空的回来，他倒空我们。似乎我们承受了人间的一切的苦难，当上帝倒空我们的时候，他要重填这个空虚，他要把他大大的祝福充填进来啊！他要使我们满满的领受，甚至无处可容啊！这就是上帝的作为，这就是我们在路德记之后看到的内容。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学习和拿俄米一样的悔改，归回上帝和上帝家中属灵的功课。上帝要用他的慈爱的恩典呼召拿俄米回家啊，呼召每一个认罪悔改的人回家。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就像那个拿俄米听到说，哦，那个耶和华上帝又眷顾了那个伯利恒，上帝使他空空的回来，上帝要大大的充满他们。第三个我们要看我们回家的故事，就是人生苦难的句号。二十二节说，拿俄米和他的儿妇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路德记第一章最后一节的经文就是二十二节，我们刚才读的。那么在论到拿俄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再一次强调了三个事实，这里强调了三个事实。第一个、第二个事实是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来啊。前面讲了很多，我们都知道路德是摩亚女子啊，都知道他们从摩亚地回来，但圣经在结尾的时候恰恰强调这一点，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来。那么这一点从人的层面来说，似乎是带着一种羞辱啊，是一种抹不掉的羞辱。我们知道对传统的以色列民来讲，上帝是不允许他们和外邦人通婚的，这是上帝的律法。那么从摩亚地回家就意味着不洁净啊，不洁净。摩亚女子啊，就是她跟了你回来以后，你可能如果不带着路德回来，过一段别人也不知道，也不再提拿俄米从哪里回来了，但是还带了一个摩亚女子，甩都甩不掉，就像一种羞辱的记号，走到哪里都会被别人指指点点。但是从属灵的层面来说，拿俄米的悔改、回归、回家的信心，路德的信心， 对耶和华上帝眷顾的信靠是他们人生苦难的结尾。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恰恰是他们人生苦难的句号，是他们丰盛人生的开始。圣经在这里又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是说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合成的惊讶啊，一个是割大麦的时候，一个是合成的人都惊讶。这一切从属灵的层面来看，都不是人的作为，是上帝的作为。弟兄姊妹，你想到说，就像那个浪子回家的时候，那个父亲到外面城门外去迎接啊，去预备那个丰盛的宴席的那个情形，无论两个寡妇的母女多么的落魄，多么的颜面无光，最重要的是他们回家了，他们最终回家了，回到了那个面包之家伯利恒。从今天开始，他们苦难的人生将被画上句号。虽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前面面临的这个道路如何，但接下来他们将再次领受上帝丰盛的祝福。他们人生的句号不是他们自己画上的，而是上帝亲自给他们画上了人生的句号，人生苦难的句号。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可以用一个重要的主题来概括。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可以用一个重要的主题来概括，就是离开和回归，或者说它就是一个离开和回家的故事。离开和回归不仅仅是拿俄米的故事，它实质上是我们人类的故事。那弟兄姊妹，离家和回家，离开和回归，是我们全人类的故事。我们从我们的我们的始祖亚当开始啊，因着始祖对上帝的背约犯罪，他们被赶出，离开了伊甸园。然而上帝却立约承诺要将他们带回，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那个幕后的亚当再次呼召他们回家。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的故事始终围绕着因着罪的离开，又因着上帝慈爱呼召的回家。离开回家，圣经中有太多这样的故事。创世纪在十二章第十到十三节啊，在十二章一直到十三章的一节，就讲到说，那个因着饥荒，亚伯兰带着妻子撒来，就逃生到了埃及。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上帝又把他们带回了应许地。我们也知道那个诡诈的雅各骗了长子的名分以后，就逃到了巴旦亚兰，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上帝在那里为他建立了家室，又将他带回到应许地。我们更知道南国犹大因着他们的悖逆犯罪，以致被掳到巴比伦。70年后，上帝又将他们带回到应许之地。在新约里面，我们更熟悉的那个最典型的就是那个浪子的故事。浪子离开了父亲，又回到了家中啊，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去看说，事实上整本圣经都是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它讲述了全人类是如何的去犯罪、背约、离弃真神上帝，以及上帝如何施行他伟大的救赎计划。 将他们带回上帝的家。那么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呼召我们回来的这个大好的消息，呼召我们回来的这个大好的消息，就是关于上帝在伯利恒所做的一切。所以伯利恒这个地方是非常的特别，弟兄姊妹，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就出生在那里。后面我们还会讲到说耶稣基督和路德家族的关系。我们的主耶稣，他为着我们的罪，他降卑为人，他传扬三年半的福音，在那个时间成熟的时候，他就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的城门。弟兄姊妹，你看很奇妙，耶路撒冷，耶稣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的城门。然而耶稣荣耀地进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合城的人都惊讶，都出来欢迎他，迎接他，说何撒那何撒那，他的名是值得称颂。耶稣荣耀地进入，他却为着我们的罪受羞辱，受鞭伤，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舍弃了那个天上荣耀的宝座，他倒空了自己，就是为了满满的填充我们一切的虚空。耶稣基督终结了我们人生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终结了我们人生的苦难，而且耶稣基督他带给我们唯一盼望的道路。就像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经文，他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啊，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啊，成为人的样式。圣经告诉我们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姊妹，你把这段可以称为基督论。啊，讲到那个基督的降卑，也讲到基督的升高。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主耶稣今天仍旧在十字架上，用他的慈爱呼召历世历代的人悔改归向他。呼召他们回归，呼召他们回家。今天的你我都是因着基督舍己舍命的慈爱呼召我们悔改回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悔改回家的故事就是福音的故事，就是基督慈爱恩典在我们生命中彰显的故事。古往今来，凡属上帝的儿女，无论是拿勒米、路德、使徒彼得、使徒保罗，包括你我，我们都是因着自己的罪受了苦难。但是无论我们的罪还是因着我们的罪而受的苦难，都被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承担了。他用受死在十字架上的慈爱恩典复活的大能，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悔改回归，呼召我们回家，召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肢体，上帝的教会，属灵的家。 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地上的这个家，教会将一直延续到那个天父上帝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好的那个新天新地，就是永生上帝荣耀的国度。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要明白上帝这样的爱我们，赐下他的儿子，就是靠着他的福音，靠着他的儿子，让我们呼召我们甘心情愿地来回到他的家中。所以昨天有位福音朋友问，上帝的启示都这么清楚了，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还没有再来？他还在等什么呢？是的，耶稣还没有来，还没有再来施行他终极的审判，是为着怜悯世人。可是上帝仍然 mercy to me, mercy to us,是怜悯那些还没有归信耶稣基督的人，怜悯那些还没有回家的人。所以彼得后书在3:9-10告诉我们说，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上帝是怜悯我们，他在等候我们，在宽容我们，不愿意我们沉沦，愿人人都悔改。但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质都要烧尽了。弟兄姊妹，我们讲过启示录，我们知道那个最后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啊！甚至有人躲在山洞里说，大山啊压向我啊！如果说山压下来压向我，都比那个那样的审判还要可怕啊！审判比那个还要可怕。所以说上帝要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就像贼一样。如果主来了，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所以上帝存留我们，怜悯我们，还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他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因此亲爱的朋友们，趁着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日子，你要竭力的去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请求这位救主做你的救赎主和生命的主宰，这才是唯一的盼望。使徒彼得又接着说，这一切既然都是如此的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他下面又论到我们基督徒啊，讲到那个日子的到来，如此的消化可怕，你们为人该当怎样的圣洁，怎样的敬虔。他说切切仰望神日子的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在其中啊。所以说对我们这些有盼望的人，我们已经得救的人，我们要照着他的应许啊。上帝的应许从来不改变，他承诺的救恩也永远不会让我们失去。所以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所以这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的警醒。他不仅警醒我们，他还要让我们忍耐，他还要让我们有盼望，盼望主来的日子。愿这一切上帝的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成圣生活的帮助，也愿神赐福每一位。阿们。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无论借着旧约的路德，还是借着拿俄米，还是我们今天，主，你在历史历代中都用你的慈爱恩典，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来呼召我们悔改。我们看到，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宁可选择犯罪离弃你，承受罪恶死亡的刑罚，但是你并没有让我们罪有应得承受罪恶和死亡，你反而用你自己的独生爱子代替我们的罪，代替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你用你的恩典慈爱呼召我们甘心情愿地来回归，甘心情愿地回到你的家中来，甘心情愿地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典，我们也愿万人都得知这样的恩典和福音，归向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